音会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民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属当辩护人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5年6月6日。大陆大法弟子利用反迫害形式救人，多是走聘请律师配合这条路，但近年来中共协党加剧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，有的律师被关押，有的律师被吊销了律师证，现在的持证律师又都受制于公检法，担心被吊销证件，致使很多正义之举不敢作为，多数被聘请的有证律师签完委托书收完费用后，仅仅是能够单独会见阅卷，在公安局检察院阶段不敢控告，出庭辩护也多是在技术上辩护，甚至承认检察院以折算宣传单张数量等手段作为诬告陷害的证据，这就等于是走个过场，无形中认可了协党的迫害。面对现实，我们悟到作为这场大戏主角的大法弟子没有现成的路，一切都要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产生。近几年再有同修被绑架的案件发生，我们真正当了主角，营救同修，争取家属当辩护人，救度公检法体制内等众生。这个过程艰难曲折，我们也走得磕磕绊绊，路走到此，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熟了许多，涉及的众生明白真相的也很多。下面我们把这个过程与同修们分享交流。一、冲破阻力启用亲友辩护人。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了亲友辩护人的权利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，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，还可以委托一至两人作为辩护人，其中包括被告人的监护人、亲友。第37条规定，其他辩护人经法院、检察院许可，也可以同被告人会见和通信。第38条规定，其他辩护人经法院、检察院许可，也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上述材料。但在现实中，尤其在本地没有过先例，所以启用难度很大。首先要突破家属不明真相有抵触的阻力，因为同修被绑架后，往往多数家属都变得不理智，因为怕被绑架的同修被迫害遭罪，有些原来支持大法的家人也变得不支持不理解修炼了，如果再让其参与营救，那就更是难上加难。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修自己的时机，经过实践证明，只要大法弟子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，持续不断地讲真相，家属就在改变。一年来我们参与了两名被绑架同修的营救，一位同修在迫害初期曾被非法判刑，所谓有前科，他的家属是体制内干部，从根本上不认同大法，头脑中听信了中共协党的造谣宣传，表现得非常固执，我们给他讲真相，他经常口出狂言，讲些不认同大法诽谤师父的话，任何配合的事都不愿意参与，更别说在法律文书上签名了。有的同修去他家，他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，扬言他的家人被绑架是活该，向他讲述监狱的黑暗，包括酷刑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等。他说就应该让他尝尝滋味，谁让他非要坚持修炼了。接着竟然去车站买了返回居住地的车票，想一走了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同修们坚持不懈， 耐心地针对他的心结讲大法真相，同时克服各种困难阻力，积极主动与家属配合，使他在同修们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看到了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境界，内心对法轮功学员们的付出十分感动，逐渐的他愿意和我们配合，到后期和我们配合的十分默契。其次是突破公检法人员质疑刁难亲友辩护人的阻力，家属介入公检法各阶段进行控告、阅卷、会见时，公检法人员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们多数是法盲，根本不熟知法律规定，不知道有亲友辩护人的存在，但在同修的配合、鼓励和帮助下，在公益论坛的指导下，家属拿着打印好的法律条文，面对各部门时，公检法人员不得不接受现实，照章办事。例如，家属辩护人向检察院递交手续时，检察官不受理，堂堂检察官居然不知法，律师与家属只好于早晨上班前到检察院门口截住了法官，与之据理力争。检察官又提出要家属辩护人到派出所开所谓无犯罪证明，家属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而且早已搬往外地，原籍派出所根本找不到记录，不给开。针对检察官刁难家属担任亲友辩护人一事，家属指着旁边的律师说，如果不让我当，那就让他当。检察官见此情景，马上软化态度，同意联系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，这样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得以批准，家属终于顺利阅卷，也成功地会见到了被绑架的同修，这使家属信心大增。有了第一个家属当上了家属辩护人的铺垫，另一个同修的家属也成功地当上了家属辩护人，在申请会见时也是经常受阻，说是需要领导批准。开始时法院同意亲属会见同修后，看守所当天值班的很多警察还是不清楚亲友辩护人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很多警察嚷嚷，没听说过，没办过，又来一个这样的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家属还能辩护？就这样，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询问查验，请示上级，也有的警察得知是家属后，态度很恶劣，想要刁难，但家属始终正气十足，最终会见到了同修。在法院审理阶段，家属辩护人因受法官洗脑的影响，加上被绑架同修不配合签三书，对家属说，判多少年我也不签三书。家属辩护人理解不了，很生气，不想再管了，劝同修也放弃吧。家属认为，签字后该练还练呗，为啥就不签三书？针对他的心结，同修们见缝插针地从不同角度给他讲大法弟子为啥不能签字等真相。家属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从言语间看得出他也在转变，但从此他拒接同修的电话，给他留言也不回，即使这样大家也不放弃，几次去他家按门铃，家属也不给开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参与配合的同修在一起交流，通过向内找，大家都认识到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救人的过程，我们都知道应该把救人放在第一位，但是做的过程中还是把案件在各阶段如何做会有成效放在了首位，而不是把如何让家属明白真相放在第一位。虽然每次都很注重给他讲真相，但目的还是为了让他能配合走下去。通过交流，大家把心放下了，家属想做就做，不做也别强求，要多为他着想，我们只要以救人为主，肯定有路可走。我们的观念转变了，救人的路就开了，家属又开始和我们配合了， 随着家属明白真相程度的提升，申诉、控告等各种文书都是以家属辩护人的身份大量寄出的。邪恶开始刁难了，如阅卷时不给复制案卷，只能看却不准拍照。二，开创家属担当辩护人的讲真相心路。多年来，我们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很难直接见到公检法人员，尤其是检察官、法官等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，而家属辩护人就可以直接与他们见面交谈，递交各种文书，文书中含大量讲真相内容。同时，我们以邮寄信件的方式寄送法律文书，并且上网查询各主送单位的签收情况，截图保存，作为下一步控告的证据。我们按照公益论坛同修们的建议，写出信息公开、行政诉讼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、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，各类申请、举报、控告状等多达一二十种，而且邮寄范围很广，传播真相的范围非常广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每次邮寄文书信件高达七八十份。在控告诉讼的过程中，上述这些都是律师们做不到的，很多真相他们也是需要了解的，也有的是律师不敢讲的，因为律师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我们邮寄的真相内容包括，法轮功不是邪教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明文规定，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，迫害二十多年了，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罪名竟然一直都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公检法依据的仅仅是违法违宪的两高司法解释及滥用刑法第300条。依照中国宪法和立法法，中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依据是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，其他任何执法机关都无权超越立法机关，超越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解释法律，更无权给任何法律条款增加概念。宪法第七节的规定中并没有授予两高解释法律的特权，两高司法解释没有按照立法程序交给全国人大立法审议和通过，不能在法律上证明法轮功学员犯罪。再有就是讲述当事同修的得法过程、修炼后身心变化的实例，以见证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。在配合家属辩护人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感受到这个过程真是很珍贵的，真正体现出了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主体，家属和律师毕竟是常人，面对邪恶的压力，如果没有大法的法力和同修的正念，人在面对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，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是不容易顶得住的。救人的是大法，而法律是我们借助的工具，每一份法律文书，每一次和众生的沟通中，都起着清除邪恶、讲清真相的作用。我们的表现就是代表着大法的形象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，很多体制内的人都很难有这个机会深入了解真相。三，过程中练就大法弟子修去怕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，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世人，人们都看到法轮功被迫害，大法弟子在反迫害，其实反迫害是个表象， 救人才是真相，揭露那个邪恶也是为了救人。营救项目是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、救度众生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而营救其实就是一个救度公检法人员及能够接触到众生的契机而已。整个营救过程的基点都是围绕着救人，大家都觉得很难前行，归根结底是一个怕字作祟。怕心是修炼人的死关，这方面在营救过程中我们深有体会。举例说，有时家属一直都在努力地联系检察官、法官，可他们都不接电话，且避而不见，家属非常生气，也很泄气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对于所谓的证据也是抱着承认的态度，觉得无能为力，就不想继续控告，消极等待接受非法庭审。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，遇到很多瓶颈时期，每每这时都是大法弟子突破自我，知难而进，持续讲真相而得以解决的。还比如当家属辩护人很理解支持大法，往前走得很顺畅时，邪恶感到压力很大，就动用警力到家中骚扰恐吓，还到子女家施加压力，让在职当官的女婿停职，去老人家中威胁不要再控告了，否则就离婚，你家已被布控，不准接触法轮功人员。女儿也把老人家里各房间安了监控，手机也给拿走了，一时间令家属辩护人和我们断了联系。怎么办？大家聚在一起交流，当自己的显示心、做事心、怨恨心和害怕等执着心出来时，邪恶就会间隔同修之间的配合，这时必须向内找，并分清这个物质不是自己，发正念清除。可眼下就得有人走在前面，突破怕心，打破这种困境。于是决定营救小组成员都前去家属辩护人家发正念。一位同修前去按门铃，终于联系上了家属。这个过程可算是有点惊心动魄，走过来后的感觉是又一次突破了假象，修去了一层怕心。有同修看到无数个法轮在飞旋，还有同修说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说的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。同修们都很感谢师父给了弟子们一次配合提高的机会。非法开庭那天，很多同修去法院附近发正念，这是近一年来近距离配合人数最多的一次，说明同修们都对这次非法庭审很重视。上午约10点半，同修发现有一名戴眼镜小个子的男子对着多辆同修的车拍照，也对着来发正念的同修拍照。有的同修看到后逐渐散开了，也有一部分同修坐车离开了，但有几名老年同修面对干扰依旧没动，静静地在法院门前发正念。还有两名营救小组的同修顶着压力过去给拍照的便衣讲真相，制止行恶，另两名同修也走过去配合。这时听见一个男子打电话说法轮功在这又组织聚集了。再后来看到他们派来了很多社区人员，也给同修拍照，但是没有了邪恶操控的社区人员，看起来都很面善，他们其实都是待救的众生。同修们回来后交流，向内找说，邪恶的表演是想阻止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，师父是将计就计，利用邪恶的表演，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不足。这真就是一场历练啊，我们要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分，还有多少人心。我们悟到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出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正念越强反而越安全。看似是一次非法庭审，实则这是一次给公检法人员普及讲述大法真相的机会。再如在整个营救过程中， 配合同修始终坚持不断地找家属讲真相，家属也在过程中不断地去找检察官和法官讲真相。虽然这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，但配合同修在每次出现问题时都及时交流，向内找。一开始很依赖律师，也很指望律师，到后来把律师当作众生。大家通过不断的交流后，都能主动和律师讲述大法真相，自己得法的经历和得法后的变化，家属也一同在听。随着真相铺垫，律师和家属的观念也有了一定变化，所以家属才能在非法庭审时将带有大法真相的辩护词完整读出来。家属在给同修的留言中说，你们给我写的资料很全面，我不仅读了，还上交法庭了。你们在外面发正念，我们在里面都感受到了。我和律师都非常精神且头脑清晰，包括我的身体都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，说话也没有往常的那种气短，整个庭审没有被中断制止，是因为你们的正念战胜了邪恶。整个法庭只有法官头疼心烦，公诉人声音非常小，好像不敢出声。我很感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，谢谢同修们，谢谢大家都辛苦了。听到同修的反馈说，本地周边有的同修听说了本次非法庭审，当日早八点左右就开始到小组集体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同修说，近一年也没有发过这么长时间的正念，发了将近三个小时。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不易，也传出很多所谓抓人的消息，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，大家怀着救人的一念，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。四，充分发挥家属辩护人的作用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把家属作为救度对象，家属在怕心下畏惧邪党办案人的威胁，还有检察院人员的诱惑下，一次次的退缩、不解、误解甚至反感，我们不畏艰难突破怕心，一次一次的找到家属给其讲真相，使其能充分发挥家属辩护人的作用。这方面的事例很多，我是第一位家属辩护人，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老人，老人依法给公安局、检察院多次递交不起诉申请、撤案等法律意见书及各种法律文书，都得不到答复，多次去相关部门找不到人，案子走到法院了，可多次去法院都见不到人，一再推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属很为难，也很害怕，总说我也快进去了。家属多次奔波无果，不想往前走了。这时配合同修意识到，这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有怕心不敢面对，才导致家属怕心严重。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体，经过深入向内找，大家在法上提高了，面对公检法机关无处不在的全方位摄像头，能直接进入了，家属很感动，又能往下走了。在陪同家属去各个部门奔走的过程中，整个讲真相内容、往各个部门邮寄的真相信，都是同修们精心准备的，这对恶人震慑很大，也使有的人明白了真相，有的恶人也收敛了许多。包括多数警察对同修家属态度的转变，再不像过去那么凶了。最近家属做了对检察官的控告和要求回避等法律程序之后，还向检察官说明此举是对事不对人，这么做也是为了给检察官松绑。检察官听后不但没生气，还高兴地笑着说，你们告吧告吧。对这样一个被中共邪党洗脑相当严重、邪恶的人来说，在过去是绝不可能的。这个检察官一直仇视大法， 给大法弟子判刑从不手软，曾经竟然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仅仅以多年前被非法判过刑为由，对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非法判刑5年。这次该检察官由于长时间接触家属辩护人，间接听到很多真相，他由非常邪恶到有点怀疑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打压了。这是在一次交谈中他亲口说出来的。案卷补真已超过2次，开庭时间一次次推延，同修的案子原定的庭审日期被检察机关违法要求延期审理，理由是本案证据不足，要求侦查机关第3次补充侦查。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，如果2次补充侦查完毕后，检察院发现案件仍然证据不足，必须做出不起诉决定，即使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，也应该撤回起诉，并做出不起诉决定。但检察院、法院无视同修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实，仍然同意退回补充侦查，并延期开庭审理。这是明目张胆的伙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，家属以涉嫌滥用职权罪、徇私枉法罪对检察官进行了控告。这次的控告不寻常，是在官方恐吓诱骗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案子推迟开庭期间，公检法3方都对家属诱骗恐吓说，现在也不用认罪签3书了，只要当事人说过去没听党的话，以后不练了就可以轻判，尽早回家。开庭时不要言辞激烈，也别请律师了，否则对你没好处。而家属作为一个常人，在这种欺骗恐吓下能不动心，仍然坚持控告。如果没有对大法的正面认识，没有对邪党邪恶本质的看透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还有在要回被非法抄走的物品方面，也是本地区的突破，如2个案子的汽车、卫星接收大锅、各种工具、电脑、手机、打印机被要回，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曾有的，这完全是家属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在正念场中顶着压力，克服困难，一次次依法索要的结果。因此说，启用家属辩护人是本地反迫害救度众生以来最大的突破，家属从中一步步的变化，同修一步步的付出与努力，心性从中一步步的得到了升华。这个过程下来，我们还有一点体会，就是及时往信箱发送跟踪报道，让同修们了解案情，才能使同修整体配合上来。开始时我们做得很不好，很不及时，后来找到了是怕麻烦的心、安逸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马上归正了。现在很多同修都突破了怕心，整个地区紧张的环境缓解了许多。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，营救同修的过程是救度众生的过程，是揭露清除邪恶的过程，是整体提高的过程，是修自己的过程。大法弟子担当主角，救度众生的路会越走越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